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72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帮同修修自己》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7日。这些年来，在我们地区的部分老年同修中，陆陆续续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磨难，甚至造成个别同修离世，同修都感到很痛心。很多同修坚持不懈地给过病业关的同修发正念，但这可能还不够，还需要具体细致的一些帮助。下面就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谈一点感悟。2020年3月初的一天，已经很久没有见面的同修 A 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还没说上两句话就哭了，说他身上发现了挺大的硬肿块，言外之意是得了癌症。我让 A 来我家，看到他比以前瘦，脸色灰暗，表情很痛苦的样子。他说他先是出现了颈肩、胸肋部分疼痛，有时候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，最近才发现了那个大肿块。因为我懂医学，就用手检查他说的那个有肿块的部位，的确有一个差不多鸡蛋大小的肿块，不太规则，硬硬的，不光滑，也不活动，附近部位也有肿大的淋巴结。通过交流了解到他这几年的情况，从监狱被迫害出来后的这8-9年中，心里一直存有被迫害后的阴影，怕再次被迫害，也就很少学法，特别是当了外婆之后，花了3年时间看护外孙，精力、感情几乎全部投入到孩子身上去了，心性随之往下掉，在家庭的人际关系上出现了很多矛盾，争斗、怨恨心特别重，后来又不停地看微信，还做起电商生意，在手机里建立了多个微信群，甚至有上千人的群，天天泡在里面难以自拔，在利益上也看得重了，几乎完全是一个常人了。今年初，他无意中发现了身体上出现的那个大的硬块，就去查医书，对照自己的症状，认为自己得了癌症，所以特别害怕。他害怕上医院真的诊断出来是癌症，那医院也治不好，既怕死又不想去医院检查治疗，想通过什么别的方法治疗又找不到，内心自然非常痛苦和矛盾。在煎熬中，最后决定打电话给同修，包括我。他该怎么办？我知道帮助同修一定要先帮助同修学法，在法上认识和提高上来才是关键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说过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可 A 除了做家务，要照看3岁的外孙，还要不停地用手机在网上做生意，根本没有学法的环境和条件。我想，我家里就我和丈夫2个人，房间比较多，环境也比较安静，干脆让他住到我家里来吧。当我提出这个建议，让他来我家住，一起学法时，他特别有顾虑，说他有同样症状的2个女亲戚被诊断出来是癌症，去医院治疗，最后还是去世了。他们痛苦的遭遇他都了解，也很惧怕。他还没有跟自己的丈夫说他身体出现的这个情况，但他知道一旦说出来，他丈夫和孩子一定会让他去医院检查和治疗。他如果不同意去医院，而是来我家里住，家人可能会不理解，说不定会对大法产生误解。 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些顾虑，怕别人说练法轮功有病了不上医院治疗。一开始 A 是打电话给这几年平时来往比较多的同修 B 的，但是多次没有打通，因为同修 B 家里有脱不开身的事情，他求助无果，这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，而恰巧我有空在家，家里环境又比较适合，这哪能是偶然的呢？一定是师父的安排。我横下心，心里想起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这就是给我们一个修炼提高的机会呀。如果不能帮助同修静下心来学法，那才是最大的问题。我对同修 A 说，你能到我这里来，是师父法身巧妙安排，你的事也是我的事，我的家也是你的家，你来也是帮助我来的。对来我家，你一点不要有顾虑，你家里人由我来劝说吧，你配合，有师父加持，我们一定能做好。于是我和同修 A 去了他家，见过他的丈夫后，我把他丈夫叫到另一房间单独交谈，我把他妻子有肿块的情况跟他说了，他丈夫说，那就赶快送医院，这是在预料中的。我说，如果去医院，确诊癌症的几率非常大，而且应该属于中晚期了，手术和化疗你妻子不会接受。我问过你妻子想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她表示坚决不去医院。她不去医院并不是因为练法轮功，因为法轮功没有叫人有病不去医院。她说医院治不了她的病，她曾经看到你家两个亲戚和她是同样都是得了类似的癌症，治疗过程都是创伤性的，都特别特别的痛苦，在医院里遭了很多罪，生不如死，所以他说宁死也不会去医院遭那个罪的。你妻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没有办法强制他呀。他丈夫说，你说的也是，他是这个脾气。我接着说，看来你妻子有意想重新练法轮功，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。你也知道你妻子这些年怕招致邪党的迫害，不学法也不练功了，所以他也算不上真正的大法弟子。他说1999年以前，他因为有严重的关节炎、类风湿病，多年治不好才选择练法轮功的。以前他很精进，你也亲眼见证了他练功以后，严重的关节炎、类风湿病都神奇的好了，多少年来也没有再反复。我接着说，其实修炼大法后出现的神奇例子太多太多了，数不胜数。但是大法绝对不是用来治病的，你妻子是明白这一点的，我也得跟你说清楚这一点。不过凡是有缘人，要真正能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去修炼，师父就会给修炼者净化身体，使其达到无病状态。但是谁也不能给你妻子保证什么，因为这得看他自己用心的程度、修炼的决心。唯一可以肯定的说，他最起码不会像你的亲戚那样去医院花那么多钱、遭那么多罪。接着我又给 A 的丈夫讲了世人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病就好了或病痛大大减轻的具体例子。对我讲的这些， A 的丈夫一直在认真听，也愿意听。最后我又告诉他说，你妻子现在最需要的是你和孩子的全力支持和帮助，首先要让他戒掉拿手机上网的网瘾，那个小外孙你得想办法找人先带带。她丈夫当时就说，外孙的爷爷奶奶愿意带孩子， 是 A 抢着要带这个孩子的。我又跟他说，我会全程陪同 A 一起学法练功，也会好好交流，劝说劝说他。 A 的丈夫看到我的真诚，马上说不反对他练功，还说他妻子这些年不练功了，脾气大得很，天天捧着手机劝他放下也不听。我说我负责劝说他彻底放下手机上网，天天拿手机不停地上网也很伤他的身体。我说我会督促他学法练功，照顾好他的，你可以放心上你的班，有事我会跟你联系，你不用牵挂。同时我也向她丈夫提出，为了安全，为了避免打扰和不被人误解，不能对任何外人讲起此事。她丈夫都痛快地答应了。后来我又通过电话和她女儿畅谈了一次，她也很通情达理，这样就得到了同修 A 家庭成员的全力支持。原本以为是很复杂难办的事情，就这样顺利解决了。同修放下顾虑，到我家里住了下来，我俩开始一起安心学法。通过学法交流，同修 A 认识到了是自己放不下的诸多人心和根本执着，又脱离了大法，加大了自己的业力，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他修炼以前曾算过命，算命先生说他短命，能活50多岁，正好是现在这个年龄，所以病业状况一出现，他就想起算命先生说过的话，觉得这下要完了，命中注定是好不了。我和他交流，他认识到了，不学法就没有正念，自己几乎变成常人，都是常人的想法。算命那些东西，说的是修炼以前的人生轨迹，修炼法轮大法以后，人生的路是师父重新给安排的。起初同修 A 发现身体有问题的时候，也曾想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，但是想到那些一直在做三件事的大法弟子中，有的还出现了问题，这几年自己完全混同于常人，师父和大法怎么可能会再管他了呢？同修在我家有了安静的修炼环境，我俩每天大量学法，保证每天学习2讲转法轮，并且高密度发正念，其余时间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、精进要旨和师父的法轮大法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等。4个整点发正念，至少20分钟到半个小时。最初同修 A 因为想念外孙，惦记下雨了家里阳台是不是会漏雨等等家务事，学法练功遇到很大的干扰，学法不专心犯困，一练功就不停地打哈欠，练进功盘腿半个小时就疼得乱动，抱轮1个小时很困难。看到他的状态，我向内找自己，看到也有求安逸的心。我和同修 A 交流，你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上来了，有了这样一个机会，还不能像专修弟子一样放下一切常人之心，专心学法实修吗？这样配做一个大法弟子吗？对得起师父吗？ A 哭了，跪倒在师父的法像前，向师父表示他能，一定能做好，并请求师父加持他。认识一提高上来，他的学法练功很快就有突破，之前练功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都消失了，发正念时能定下来发1个多小时，学法的时候多半时间是双盘腿，练进功从开始的1个小时难以坚持下来，到能双盘1个半小时，甚至到2个多小时。他说以前看到同修双盘腿学法练功能坚持那么长时间， 认定自己是望尘莫及，没有想到这么快自己也能达到这一步。他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这是个绝对的真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 A 内心无比感恩师父没有放弃他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学法交流中也有其他同修时常如期而至，并总能给我们指出问题。同修 C 给我们一点建议，大法弟子修善可以与曾经被伤害过的生命沟通善解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欠下的一切东西，我会使其转化为善报众生的，都要给最好的补偿的，他做不到，师父帮他做。于是我和同修一起发正念，和曾经被同修 A 伤害过的生命沟通善解。就在发正念的时候，我无意中看到了 A 的病业部位在另外空间的表现是一个圆形巢穴，这个空间表现形式是硬块，里面盘踞着黑褐色带花纹的蛇，这种景象比较清晰。我平时并没有开天目，随着发正念，这些不好的灵体很快陆续离去，大约有四五条蛇的样子。发完正念，同修 A 感觉身体轻松多了。我跟他一说发正念看到的景象，他马上说，这些东西是色欲心不去招致的。 A 在这一刻已经认识到了色欲之心不去的危害之大。我还看见那几条蛇离去了，可还有条小龙在那里甩头不想离去。一说到这个现象，同修 A 马上悟到自己的女婿属小龙的，和女儿结婚这些年一直住在自己家里没有搬出去，因为不守心性，这些年和女婿亲家之间闹出了不少的矛盾，矛盾中把自己混同于常人，根本想不起来向内找自己，全是怨恨和埋怨，真相也没有给女婿讲明白。他说，这是师父用这种形式让他悟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，他下次回家要好好和女婿亲家沟通，化解矛盾，并讲清真相，救度他们。在纯正的修炼环境中，同修变化很快，精神状态、气色都有明显的改观。可是一天，我突然发现同修 A 的情绪不对，追问下他才说，自己很对不起师父。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自己不自觉地去摸了一下那个硬块，感觉那个肿块好像又大了。他说自己知道是假象，但是怕心还没有完全放下。我悟到，这真是生死考验。其实肿块大和小有什么不一样的呢？我对他说，你有什么心，邪恶就会给你演化出什么假象来，这不又是暴露出怕心、疑心、有求之心来了吗？我鼓励他，暴露出来的不好的心，要把其当成好事，赶快去掉它，不要随它去想。同修 A 被再次警醒，表示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安排，坚定地信师信法，谨记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的教导。所以不能放松自己，一旦放松，旧势力就有空可钻，甚至于拿走你的生命。这个例子，这痛苦的教训太多了。在这段实修的过程中，师父也在不断地点化和鼓励弟子，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 我们很幸福，内心无比的感恩师父，叩谢师父。如刚开始学法不长的时间，同修 A 还没有把自己完全融入这个环境的时候，师父在梦中点化他，他梦见自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和尚。他说师父让自己做个能吃苦不求安逸的小和尚，不做大和尚，因此学法练功发正念更加努力，克服身体的疼痛，不怕吃苦，早上抢着打扫卫生，还帮着做饭。有一次同修 A 看到师父笑眯眯轻轻推开一点门，侧着身来到了我们学法的房间。师父不想打扰我俩学法，伟大的师父，无量的慈悲，同修感动得泪流满面。现在同修 A 和几个月前相比，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脸色有了红晕，神情爽朗，肿块部位也不怕触碰了，周身疼痛消失。回到家里，丈夫也夸她胖了，家里人看到她的变化感到非常欣慰。回家以后，她不但参加了小组学法，自己还在家学法背法，高密度发正念，现在把小外孙带上了正路。以前在家，她用手机不停地上微信，就给小外孙玩一些变异形象的玩具，看变异形象的动画片，小外孙也已经上瘾，不让看就哭闹。现在好了，常听常看的是明慧广播和大法弟子拍的儿童视频。姥姥学法发正念，她也不干扰了。现在小外孙多是被他爷爷奶奶接回家去照看，他们有事情时才送回来。同修还认识到，身体康健了，就应该走出去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堂堂正正做一个正法时期修炼弟子。同时也认识到，过去对婆婆、小姑子、小叔子、儿女亲家等等的怨恨，现在既然认识到是自身的问题，就不能光嘴上说就行了，做到才是修。他带着善心买了礼物，真诚上门道歉，重新树立大法弟子的形象，证实大法。亲朋好友又像当初一样，在他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。回想我自己这些年来，也不是真正精进状态，是在同修 A 到我家来之前，有一个同修曾经来我家督促和陪同我学法，使我得到了提高。这次同修 A 的到来对我的帮助也很大，帮别人的同时也是在修自己。他的人心执着就像一面镜子立在了自己的面前，同修所存在的问题自己身上或多或少也存在着，有的甚至很严重，如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名利心、虚伪、自我保护的心、爱听好话不让人说的心、梦中过关想不起大法和师父、色欲关过不好甚至抵制不了色魔的控制、平时在家对丈夫说话态度很不好，同修给我指出来是不善。同修说我，你这是不实修的表现，在家里的表现就是你最真实的表现，其他环境没表现出来是装出来的。就这些问题，以前我自己在家里都习以为常，长期不悟。当这次同修 A 还有其他同修给我指出这些问题时，我虽然还是有点心里不舒服，也有点不喜欢听，甚至还想掩盖，但能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，赶快向内找，也能认识到这些不好的东西不是真正的自己，是观念，是假我，不承认它，不要它，正念清除它。以前我的自我很强，受邪道文化毒害不轻，属于很可笑的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那种人， 平时一般不会承认错误，即使做错了也要无理争三分，特别是和丈夫之间总是压他三分。修炼后，这些众多的执着东西到现在还有。现在我终于能对他说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不是嘴上说，而是会发自内心的去说了。这次同修 A 的到来，让这个家变成了一个实修的环境，这也是我帮助同修的初衷和本愿。在这个环境里，我一出现什么问题，同修并没有因为这是在我的家里而对我客气，而是率直地给我指出来。如果我不悟，也会给我脸色看，让我自己悟。所以我内心无限感激师尊这样巧妙地用重锤敲醒了自己，同时内心也非常感谢同修们对我的真诚帮助，真的非常谢谢师父和同修。现在我和同修 A 时常可以见个面交流一下，每当想起我当初面对同修 A 的困难曾发出过不好的念头时，心里感到非常的惭愧。那是同修 A 刚来我家学法时，看到同修 A 的状态不好时，就出现担心同修过不去关，怕一旦出了问题对自己会产生很大的恶劣影响，怕给自己带来麻烦。现在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同修，这都是那肮脏的私心在作怪，借此机会把它暴露出来清除掉。我们应该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的，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。一个正法修炼的环境发挥了它很大的作用，不只是被帮助的同修提高上来，它也熔炼了其中的每个人。这是师父对其中每一个需要提高的同修的慈悲保护，巧妙安排，也是重锤的敲醒。同时我还体悟到，利用这个环境，师父启悟了我们同修间的相互帮助需要无私纯善和细致入微。集体学法的环境本来就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，所以平时我们不要脱离这样的环境。个人的一点修炼经历及粗浅认识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强，生活小事中也出神迹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3月13号。我因为常年在家做编辑教稿，除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上修心性，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修自己。如何正念对待这些点滴小事，成了我每日的修炼课。我发现，只要常常记得修掉负面的情绪和观念，选择正的，就会发生奇迹，有的甚至瞬间就变。房子不再漏雨了。我家住的是木头建的房子，房龄快30年了。台风以来，我就会提心吊胆，因为曾出现过房顶的瓦片被掀掉砸坏邻居的物品，找保险公司修理的这种事。当时因为孩子小，丈夫不在家，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都得我一个人处理，真的被搞得焦头烂额。虽然有保险公司出钱，但是处理过程会感到焦虑不安，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。常年因这些杂事烦恼，让我过不好日子，只感到很无奈。 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些灾难和不顺看起来很自然，合情合理，是无法避免的，却没悟到这就是磨难，是旧势力的干扰，在钻我思想上的空子。修炼上的这个失误，在一次看似偶然的正念对待时被我发现了。大概2年前吧，又是一次可怕的台风，来势凶猛的暴风雨仿佛要把我的房子掀翻了。我开始紧张起来，心想不会又出现漏雨修房子的事了吧。这一害怕，房子果然开始漏雨了。那天夜晚，我睡在饭厅的地上，半夜我被狂风撞击门窗发出的声响震醒。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左边的地板，居然是湿漉漉的。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太担心出现的错觉，但很快完全被吓醒，马上起来开灯，一看把我惊呆了。饭厅天花板上吊着的大灯的灯绳变成了一条细细的小水流，源源不断流到地板上。我盖的被子已经湿了一片，这才知道房子真的漏雨了。我赶紧拿来一个盆放在吊灯下接雨，坐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，随之过去的修房顶的经历一下子全都回忆起来了，瞬间又被焦虑不安、烦躁、无奈等等负面情绪占据了我的大脑，把我压得喘不上气来，甚至勾起了对孩子爸爸常年不在家的种种怨恨，马上就想逃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够够的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一个念头进入脑中，为何我要烦恼焦虑呢？为何我要难受无奈呢？我一个大法弟子非要过这种提心吊胆无可奈何的日子吗？我的情绪不是我自己在掌控吗？这样下去不就是让我过不好日子吗？我为何要被带动呢？难道情绪焦虑不安能改变什么吗？你现在都不能好好睡觉了，这不就是干扰吗？于是我做了一个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决定，马上去睡觉，什么害怕、担心、烦躁统统抛开，所有的事都放到明天再说，从今往后天塌下来也要开心的面对，该干啥就干啥。这个念头真的让我当时就抛开一切安心入睡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接水的盆没满出来，那条细水流可能早已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水滴，并且很快就停止滴水了。我就又想，要不要找保险公司修理呢？不修理的话，下次台风来可咋办？我这次反应快了，一下子抓住这个担心。为何我要想下次会出事呢？不要想了，下次的事下次面对，不管了。就这样，我没去修理。不久，接连来了2次台风，我都不去管它，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漏雨的现象。我这才知道，在难中不被负面情绪带动，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，那一念就能改变结果。其实这一次是师父将正念打进我脑中，教我如何正念对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，学会修掉负面的思维和情绪，时时事事都保持正念。负面的那些思维和情绪，他们真的不是我，所有不安的念头和情绪都是人中经验带来的观念和执着心造成的，在难中才会害怕、不安、焦虑、怨恨、抱怨等等。这是你承认他们是自己，认为自己就是这样想的，那就上了旧势力的当，就等于我们在求他们，于是不好的结果就发生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切身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，因此我开始意识到，丢掉负面的情绪，修正我们的一丝一念真的太重要了。 车窗瞬间修好。一次我开车出去，回来后发现我家车子后座车窗关不上了，试了很多次它就是纹丝不动。我的第一念就是，完了，车太旧了，老了，零件都不好使了，又得修理了。坐那儿烦恼了半天，要不要预约修车厂？我这时间、金钱，唉，真的是麻烦事一大堆。想着想着，心里又难受起来。在烦恼了几分钟后，突然醒悟过来，啥叫老了、旧了就该坏了？我这不又是人的负面思维吗？不对，我想起有位同修的车窗出现问题，发正念就好了的事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车是我的助手，不会坏的。于是发了一分钟正念，也求师父帮助。再按一按自动按钮，车窗呼的一下关上了。我激动的立即谢谢师父。只要动正念，师父就让一切归正，就有好的结果。观念转，孩子变。我的小女儿的最大的毛病就是叫她做任何事都会拖拖拉拉，几乎没有一件事会马上去做，说多了就跟你闹别扭，不停地跟你顶嘴。我每次都是抱怨指责她，最后无可奈何地认为她就那样的性格，一件事叫个五六遍也不去做，我对她没有办法了。一天下午，我看到他吃完东西后又不收拾垃圾，刚要埋怨他这个坏习惯，话还没出口，突然意识到，我怎么在孩子的事情上总是忘记呢？师父在《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什么事情呢，也不是偶然的，都有两方面因素，不是来考验你，那就是为了帮你，反正两方面你就想吧，没有偶然的。也许正是我的观念害了他，都是假的，那么我变，他就一定会变。于是我想，要改观念了，这就是看我动的是人念还是神念了。于是我马上调整自己的念头，动用正念，他就是好孩子。抱着非常相信他的心态，就轻轻地说了一句，忘了收拾桌子了吧，赶紧扔掉吧，否则虫子就过来了。没有一丝抱怨和责备，没想到他居然一秒钟都不拖拉，放下手中的事情，高高兴兴答应我，并立刻收拾完了。我当时看着他的行动有点惊呆了，他的变化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，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，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因为也不让你看到。你在正念作用下，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，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。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，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，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。我开始明白，师父说的全是真的，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旧势力在钻空子，让我们不断动用负面思维、人的经验和推理方式，只要我们承认和接受他们是自己，一动念就可能在劫难逃。如果难中又正念不足，就会使我们长期陷于磨难之中。更新驾照时调整心态。最后讲一个近期发生的小事，我的驾照到期要去换新的，去时忘了戴眼镜，女儿陪我去的，到了办理处孩子才提醒我，我马上担心起，我左眼虽在正常视力范围，但右眼 0.1 都不足，几乎啥也看不到。平时我不愿意戴眼镜，靠左眼干活，眼镜就是为驾车使用的。万一视力不合格，还得跑一趟，离家远，非常浪费时间。我一下子就被带动了，心情开始不安，变得烦躁焦虑， 这下如何是好？根据规定，一只眼不足 0.3， 另一只眼正常也不能算合格。想着想着，我一下又反应过来。事已至此，担心有何用处？担心不安只能让自己做不好，还会使结果变得更坏。我为何要让自己被这些情绪带动？即使这件事是我疏忽造成的，真的要再来一趟，也不能有这些情绪。于是我的心态马上变得平和了，并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，那些让我心情难受的东西就消失了。轮到我检查的时候，我的心很平静，啥也不想，结果一切顺利，右眼居然写着 0.3， 刚好合格。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。我知道我做的还不够好，离师父的要求还太远，很多念头都意识不到，大多时候问题出现不能立即归正，因此吃了很多不必要的苦。我要在修炼中越做越好，把负面的观念、思维和情绪统统修掉，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严格审视和分辨。修炼中的一点体悟，请慈悲指正，谢谢。
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冲破困魔，坚持晨练。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号。早晨三点多钟就起床，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刚开始全球晨练的时候，我也很难做到。清晨闹铃响了，总是还很困，瞌睡还很重，说多睡一会儿再起床。到练静功的时间起来，跟全球同修统一练静功，等发完早晨六点的正念再练动功。到了寒冬腊月的季节更不想起床，有时起了床可是天气又很冷，又感到很疲倦，这样就又回去睡觉。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，知道老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明白了这是困魔业力的干扰。我下决心一定要修掉这些困魔、懒惰、瞌睡等干扰。困魔、懒惰、瞌睡都是业力所致，所以它就会来干扰我。当我懂得这些法理之后，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这物质修掉，不能再任其摆布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？从那时候起，我就不管再困再累，寒冬腊月都坚持起床参加晨练，不能有懈怠的心，求安逸之心。趁有人体，要好好的去修炼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明示，你几百年得不到一个人体，上千年得到一个人体，得到一个人体也不知道珍惜了。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，万年不出，那个石头不粉碎了，不风化了，你是永远出不来。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啊！要真能够得大法，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。因此从那时起，不管严寒酷暑，或是身体出现磨难，我都不错过这个全球统一时间练功的这个场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，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，比你调病要强得多。我的法身做一圈，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，上面有大法轮，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，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，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，是个修炼的场。现在我已经不会被困魔干扰了，每天早上闹铃一响就马上起床洗漱，以前的困意、惰性、瞌睡也没有了，每天精神状态很好。第二套抱轮功法从2018年11月开始提升到一个小时，从那时起我就把闹铃调到每天3点10分起，3点20分准时练功，练一个小时的抱轮。 有些同修说，一个小时的抱轮很累，坚持不下，而我一点没感觉累，跟半小时的抱轮一样很轻松。天气冷的时候，做抱轮时突然全身一阵热，有时好像要出汗了。我悟到抱轮半小时提升到一个小时，这是师父在给修炼中的弟子以此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往上推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不能懈怠、懒惰、求安逸，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勇猛精进，修成圆满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